我们知道菩提道里面都要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的因缘里面已经知道有七个因缘，那其中我们已经讲到佛法如果没有菩萨发心跟他传承下去的话，没有人愿意成佛，大家只争阿罗汉，那这样的佛教就毁灭了，就灭亡了，因为每一个人争阿罗汉，每一个人入涅槃，没有人成佛，佛法只有佛才能够把它传续下去，所以单单争阿罗汉是不足的，那只有发心做菩萨来成佛，那教众生证到三圣法，证到三圣的果位，那这样才会佛火相传，众生虽然有解脱证阿罗汉，不过就是要有佛才能够叫众生解脱证这个，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发菩提心做菩萨成佛，这是我们必须要把正法传续下去的一个发心，这是一个很根本很根本的一个因缘。那第二个因缘就是当我们看到佛的时候，我过去也是个众生发心修行成佛的，佛也是从众生来，那我现在也是众生，过去佛是从众生修，我虽然现在是众生，那可见我也可以成佛，那佛既然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我也可以修行成佛，也可以像佛一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看到佛的相好，看到佛的功德，有为者亦若是，也都可以这样，所以我愿意发菩提心修行，那到这圆满成为佛。那当然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周遭的人从一切众生都可以看到众生其实很苦，我看到众生苦，我们发升起了大悲心，不只慈悲而已，而且是大悲，那单单发一个慈悲心是不足了，必须要发菩提心，要不然我们周遭也是很多苦的人，那我们的慈悲有，不过没有根本的成佛，那还是不能就近的救度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要真正能够解决众生的苦，要成佛，那成佛的第一个条件是发菩提心，那所以我们今天所谈的是看到众生的苦，那我们让我们的慈悲心扩大到大悲大慈大悲这种心出来，那这个时候更进到发菩提心，这个我们先把它确立好，我们来看看那个众生的苦到底有多苦，那这个苦的因缘是什么，那我们平常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有智慧的观，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所以我们在平常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啦，不过在给大家的那一本龙树菩萨传里面，从那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回到生活上来观，龙树菩萨他有一段荒唐的日子，那在他的快要结婚的时候，他的未婚妻那个突然间遭受意外死了，所以他在颓丧之下他去流浪去旅行，在旅行的途中他看到有一幕，就是看到一个男人拉着一个妇人的孩子跟他拉拉扯扯的，那看到那个小孩被拉拉扯扯，看到那个孩子的母亲哭哭啼啼的，当母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人家抱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个男的 是那么狠心要把孩子拉走，不让他们两个母子团圆。所以看到这一幕的景象，龙树菩萨他的慈心慈悲心就升起来，升起来问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原来是这个当母亲的家里面没有钱，跟这个男的借钱，借了钱以后当然时间到了没有办法还钱，那这个债权人只好把他的孩子当抵押品，要把他抱走。当母亲的如果脱离这个母子爱别离苦，那很苦啊。那所以在那边拉拉扯扯之下没办法完了解这件事情。龙树菩萨了解到这个整个原因以后，他就下了一个决定，多少钱然后他把他身上在旅行的时候要花用的钱就丢给那个男人，丢给这个债权人，丢给他以后把孩子抱回来。当然这个当母亲的看到孩子回到身边，母子团圆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就暂时让这个那个母子团聚离苦得乐。当然当母亲的很感谢龙树菩萨，感谢之下当然走了，走了以后龙树菩萨也为他们高兴，不过他想到一件问题，虽然我家里面很有钱，但是像这个母子他们所碰到的这种状况，这个情形我虽然能够救他们一时，但是以后他还是会发生，还是会出现，那怎么办？那除了这一家人口发生这种问题之外，事实上也不止这一家而已，这个全世界里面发生这种事情的到处都有，那怎么办？龙树菩萨思考这个问题想不透，到底要怎么办？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想不透伤脑筋，那干脆不要想了，是吗？这样的菩萨是 不及格的，懒于动脑筋，懒于正思维，怕头发白的这种菩萨是不够格，要动动脑筋想看看要怎么样能够救度众生，我这样的救法好像不足了。这样的救法像什么？我们中国很好的一个就是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留下来的无量的资产，我们随便抓到的成语我们在黑板上写的，我们早上现在还有人在煮稀饭给孩子吃的吗？有人在煮粥的，还有那你是很慈心的妈妈，不会叫孩子自己去买饭团吃。我知道我们这边里面有人很懒的，晚上太晚睡，早上起不来。好，那我们在煮稀饭的时候，煮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人煮饭煮一煮忘记我在煮饭去忙别的事情，然后发现一件事情，那个粥的那个配一直摸出来溢出来了，对不对？那粥溢出那个锅子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个汤溢出来的时候赶快拿个勺子把它摇一摇让汤消下去吗？这个是不是有智慧的人？这个是笨的人。这个是笨的人。为什么笨的人？那个汤溢出来那是一种现象，你用勺子把它摇一摇让这个汤要消下去，那个是以灭止生，对不对？你要灭除它上面的汤的那种状况，但事实上汤会一直溢出来一直在滚，那个原因不在于外面那个溢出来那个地方，那你要找到真的原因，它不会无因无缘升起那个滚的状态。滚的状态是什么？下面的火在加热， 下面火加热才会让那个汤一直滚滚到溢出来。所以我们古代的成语里面叫羊汤止沸，是笨蛋、哦、把汤一直一直搅搅搅，让它要熄灭那个汤的滚，羊汤止沸是笨蛋。有智慧的是谁？不生则不灭，对不对？你不要让那个汤滚的那个因缘你让它灭掉、哦、也就是不让它升起汤滚的这个因缘，那个汤就不会滚啊，它就灭了。所以不生则不灭，所以最好的就在古代来讲，古代煮饭、哦、煮饭煮菜都是用木材嘛，所以最好就是釜底抽薪，不生则不灭，对不对？把中国的资产拿出来找一找，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符合佛法的。但问题是你能不能动动这种脑、哦、所以龙树菩萨当时还想不到这个事情，因为他弄不懂，到最后他又思索他本身的问题。那到最后他回去以后，终于走向出家之道，搞不清楚生命的道理，解决世间的苦，这件事情想不懂，所以出家里面看看佛教的僧团里面、哦、是在告诉我什么东西，然后真的出家。出家要从声闻小圣的出家僧团里面走进去、哦、自己修到一个程度以后，发现这样的自己救度自己还是不足的，我不能把自己跟众生完全的隔离嘛、哦、我跟众生是相同还是不同的？我跟众生是相同还是不同？相同，那我就是众生，众生就是我，对吗？我若是众生的话，为什么对方在痛苦的时候我不会痛苦？为什么他快乐的时候我不会快乐？我跟众生是不能说是相同，但是没有众生就没有我，所以我跟众生又不是不同，对不对？所以既不是相同也不是不同，那我跟众生之间是相依相待，是不依不异。我们念八部中道，在这种不依不异之下，相依相待之下，没有众生就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众生，那之下是不是要对众生要升起感恩，升起恭敬，升起悲悯，升起救度之心？好，所以龙树菩萨他从这个地方，他看到小圣的僧团自己修而已，那这样是还不够的，那所以他把自己转向要成为大圣菩萨，要开始救度众生。哦，因为我起一个悲悯心，那这个心然后产生的行为，就可以在这个整个世间里面产生很大的正面的影响，哦，善的影响。那所以龙树菩萨开始走出来，走到大圣的菩萨道上。哦，所以龙树菩萨人家已经知道到这个道理以后，他看到众生苦，他也能够升起大悲心，也发了菩提心，也真的行菩萨道。所以听说他是个初地菩萨，啊、哦，欢喜地菩萨。那我们心向往之，虽然我们是站在地上的菩萨，不过希望有一天赶快能够成为初地以上的菩萨。啊，这是我们看龙树菩萨这个传记里面给我们一点启发啊。那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看，我们看看众生的苦，先从众生的苦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我们在讲解脱道的时候，是已经从自己的苦上去观。那推己及人，我们本身也曾经经验这种苦，甚至现在在这种苦之下，我愿意去想看看，体会一下别人的苦。我们讲过很多苦了，不过还记得吗？生苦有哪一些？在苦最简单的归类里面有 啊，一苦就是苦嘛。那如果分比较简单的，就是生苦跟辛苦。生苦有哪一些？在娘胎里面的苦，那是生的苦。哦，我们讲的生的苦是指自己在娘胎里面的那种苦，还有出生的时候的那个苦。哦，那是生苦。所以现在看到人家结婚了，不会高兴了。以前好像都要跟他弄个红彩带，祝他们白首偕老，要偕老都很不容易呢。那个问题一大堆的。哦，好，那也看到劳苦，不管是在安养院里面，哦，还是在医院里面，你都会看得到这种状况。尤其是在医院里面看，医院里面你看到那个老人家，他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病啊，但是老就是老，老到身体不能做主了，哦，那个这个问题，那看到病的苦，我们最容易体会到了。那个病起来，牙痛不是病，但是痛得要我的命。那你看到众生除了这个病之外，很多的苦。那常常最近，常常听到有癌症患者，癌症患者算是有很多因素啦，不过就是有看到这么多的苦，哦，那个病苦，死苦也看得很多。我们看到人要面对死亡的时候的那个心理跟身体的苦，我们大概很难想象，因为过去生无量世以来忘光光的，那死的时候你要停止呼吸的那个过程里面，实际上苦得很，哦，说它是病苦也是病苦，说死苦也是死苦。这种身体的苦，我们如果去医院观察的话，我们问自己看看，奇怪，为什么到医院去麻木不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慈悲观、慈心观没有观过，观的还不够，没有感觉。好，哦，练起来不够哈，哦。嗯，没关系，这个是现在的毛病，未来我们还可以练习的。那个，先从小到大，慢慢再练习。好，那我们再先想看看啊，如果说，我们大人跟小孩，哦，看到那个一只狗在路边哦，在那边喘气，快死了，我们大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小孩会采取什么行动？现在大人比较没有感觉，小孩会不会？现在小孩不会了。最好我们是希望，至少小孩子哈，赤子之心还有。他看到小动物在受苦的时候，会跟你说：“爸爸妈妈，我要赶快把这个抱回家去养，救他，没有饭吃，哦，在生病之中。”啊，这个是恻隐之心，人之有之嘛，这个是我们都会有的。这种心是从哪里来？这种心是从我们佛性而生的。佛性本身有这种功能的哦，不要以为我们的讲的空性是空空荡荡的空，不是，空性本身是慈心的，是善心的。好，哦，这个是我们要先确定啊。所以讲说，众生皆有佛性，人皆有恻隐之心，就是这个。不要我们以后读到，在讲到般若的空义的时候，空是空空荡荡的空，那是错的啊，这点我们要了解。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些种种的苦的时候，生老病死的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假如没有感觉的话，就表示说我们是需要练习，我们需要练习。 那当然练习有它的关系、哦、如果我们曾经做过慈心观练习过的话，当练习到比较熟一点，那回来你会怎么做？回到现实的生活里面，六根对六尘里面，看到大家要做什么观，已经先对自己做观了，对不对？再来对敬爱的人做观，再来对一般人做观，对院里做观，观了以后啊，已经没有怨敌了哈，哦，啊都没有怨敌了，好，对一般人开始把一般人拉近距离，一般人就是我所敬爱的人，把一般人拉回来，哦，像我的兄弟姐妹，长者如姐，年纪比我大一点的啦，像姐姐，年纪比我轻一点的像妹妹。就这样做观，哦，愿我所敬爱的人，哦，所亲近的人，哦，愿你，无嗔无怨无恼无苦，健康快乐幸福吉祥。你平常如果能够拉回这样观的话，你看我看到你的时候会不会作意？会不会这样观想？想说希望你，没有嗔恚，没有怨恨。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愿你健康、快乐、幸福、吉祥。能不能变成这种直接的这种练习？哎，马上把这个对象转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观想哦，把一切众生马上拉近距离，这样观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善心，这个时候的慈心就升起来了。好。那然后你会看到他，其实他还在苦，他的苦的原因再探讨一下，你就看看，我虽然有这种慈悲心，也许能够像龙树菩萨先拿钱给你用，但是没办法解决你根本问题。那再来要从佛法里面真正的解决你的问题，那开始要教你什么？那这时候要教这个，哦，要靠成佛，所以我现在发菩提心，会把对象拉回来，这样观，年纪比我大像姐姐，在座大家都像我姐姐，没有这么老了哈，哦，啊，像妹妹好了，把她这样观，哦，那如果年纪比我大一点的，没有一个人年纪比我妈妈大的，还好，年纪再大的，那个女众把他观想成妈妈，哦，把他这样想，哦，那男的年纪很大的，哦，观想成父亲，年纪比我稍微大一点的观想成哥哥，轻一点观想成弟弟。那如果像那个小孩比较小，二十多岁的以下的，啊，那个就像我的儿子，像我的女儿，这样的观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去帮忙他，救他，救苦让他离苦？有没有这样练习过？可能有可能没有。要勤劳一点，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有没有听过一匹天下无难事，还是一勤天下无难事？哪一个对？勤劳的勤啊，不是那个皮哦，耐皮的皮。一勤天下无难事哦，能够精进的人，勤劳的人哦，在社会上才能够赚得到钱哦。要修世间的善法，还有出世间的善法，还有成佛，要一勤天下无难事。不要学人家那些哦，一匹天下无难事，带匹懈怠懒惰放逸，那个有什么用？哦，不要学那种，学那种没有帮助的。哦，所以像我们大家那个说法的师父那么勤劳，然后你们听课也都天天 每一堂都有到，所以一请天下无难事，怎么都没有人给自己掌一点掌声，要肯定自己一下。那我们平常其实应该是给自己练习。那观众生苦的时候，哦，升起大悲心，从小小的慈悲心观起。那观以后，我们真的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你看到他的苦哈，源源不断。这次苦过去了，下次又来，实在是有时候单单看到这种现象，你会觉得很无奈。到底要不要救他？听说有医生也是这样吗？禅宗的公案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有个军医师啊，军医师在军人里面士兵去打仗，打完仗然后都受伤了嘛，受伤回来他跟医疗完以后休息过了，又上战场又去打仗，打仗又受伤了，又回来医疗。那个军医师他做他的责任，不过他觉得很无奈，这个明知道打仗那么不好，你为什么还去打仗，受那么多苦啊？但是这个医生还是很尽责，他还是跟他医疗。那在我们平常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当父母亲的对孩子的慈心就是这样，孩子不听话，我照样要救他嘛，不能说不管他嘛，对不对？哦，他怕的孩子也是我们的，然后你有没有办法把自己观想，那个周遭的人都像我的孩子，能不能观想成这样？这样较歹一下，那个朋友吼，骂那我的囝嘞，要不要对那慈悲心升起来？哦，能够做这种观想的，能够常常这样练习的时候，他有什么不好，会被包容他，对嘛？就包容他嘛，包容他以后要怎么救他？除了给他糖果吃之外啊，还要教他怎么样自己去赚钱买糖果。好，这个，那这样的时候，你日子会不会过得比别人快乐？绝对比别人快乐嘛。这个最快乐的人就是不必受别人保护，而能够保护别人，对不对？这个才是真正快乐的。自己已经不用人家保护，而且又能保护别人。我们上次上上节有讲过了。好，那我们如果在更广义的推演呢，你想看看，我们这一世里面，都绝对有父母的，没有人没有父母的，对不对？那如果再多一点人的话，我们是不是有兄弟姐妹？有兄弟姐妹，那有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有孩子。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孩子。好，那我们这一生的因缘是这样，这一生，那前一辈子是不是也会有父母？绝对有的嘛，因为前辈子一定有前辈子嘛，前辈子有父母亲，那这一生的父母亲我们要帮助他，对不对？要救助他们，让他们离苦得乐，这是我们已经有发心了。前辈子的父母亲是不是也要救？不能只有顾自己这一辈子而已啊，当然要救，但是前辈子的父母亲也要救嘛，如果有兄弟姐妹是不是也要救？如果有孩子是不是也要救他们？没问题。在前辈子也有，在前一辈子还是有，再往前推无量世每生每世是不是都有？哦，没错。好，这样的每一生每世都有父母亲兄弟姐妹甚至孩子，那这样的一生每生每世里面，这么长时间之下，我们都已经有这种慈悲心要救度他们，那看看过去一生里面无量生无量世，那众生是不是也无量无边的众生？那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推演一个结论出来？这个结论就是 我们在座里面是不是我们过去生里面都是有眷属的关系，可能你是我的父母亲，可能你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可能你是我的孩子，对不对？你是不是可以这样想？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看到众生苦的时候，我们要对他生起慈悲心，做观，观他是父母亲、兄弟姐妹、孩子，甚至观想成自己。这样的观想之下，是不是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有缘没有缘的，我们都能够这样做观？那是愿意升起慈悲心、大悲心救他们，可以了吗？要不要对待别人生气？要不要讲清楚了？录音的哦，不可以生气的哈，哦，不可以害别人啊，要救他们，要救大家，哦，这种慈悲心要升得起来，但是这个是要练习的。这些我们虽然本性是很善良，但是要形成力量，必须要透过长时间的串习练习。哦，就像我们本性我们会吃饭，但是如果没有父母亲教我们，我们用手去抓，那怎么行？对不对？所以，哦，我们还是要透过练习，来练习做观。所以一开始教大家慈心观，那个很重要，练习。哦，那我们先看到的是这个苦，练习看到众生苦，但是洋当止慧是不够了，必须要釜底抽薪。好，那到底原因出在哪里？我们从解脱道里面我们看到了苦集灭道已经了解了它的因缘是什么。所以我们看用这个图，我们回到这边来做一下回顾。回顾一下记忆，我们看看这个图画的是代表什么啊？现在此刻要讲的，讲现在的重点哈。还有图，上面也有，下面也有。不过这只是个两条线而已。这只是两条线，就是这样画这样而已，只是两条线。但是这两条线画出来，我们就有各种想象，好，没关系。这个想象里面在告诉我们的，表达了要我们表达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另外一个角度说是六道众生，三界六道的众生的五蕴。五蕴身心，如果回到自己的观察，这是色受想行识自己本身，那你看待好这边的同学，他也是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 好看待外面的众生也是一样。好，那这个五蕴身心他有什么苦？这五蕴身心有什么苦？色受想行识有什么苦？只是无常的苦，无常火在烧，能理解吗？当身体从母胎到生出来，到现在这个年纪，是不是都一直在老化之中？做不了主，很苦，对不对？这个叫无常，生生灭灭，身体在老化，甚至生病，这叫无常火在烧。那个感受，快乐都失去了，一刻都留不住，所以这个感受，这个快乐，也是受无常火在烧。想到美好的事物、人物，也都是生灭了，无常火在烧。你的意志、你的心控制自己控制不了，也是无常火在烧。 这个六识也是无常我在烧、哦、这个，所以现在这个一切众生都是一样的，不受到无常我在烧，另外一个做到什么在烧，贪嗔痴三毒的火在烧，众生都是这样。你看贪欲的心起来的时候是蹦蹦蹦蹦蹦，这个心脏就蹦蹦蹦蹦，火在烧，有吗？好、哦，那如果在生气的时候，这么老一把年纪不能再生气了，蹦蹦蹦，火在烧，好、哦，贪嗔痴三毒的火在烧，我们众生的这个身心五蕴，就是受到这个火在烧，所以如果是法华经的话，这个叫做什么？火灾，这个身心五蕴就是火灾。这个像一个房子，像一个房子这样，那火在烧，房子在火在烧了。好，好，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火灾在烧的之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火灾？是过去生的业嘛？啊、哦，对不对？有业的种子。还有嘞，这个叶子种子住在哪里？啊，不知道。好，住在无明里头。叶种子住在无明当中。什么叫做无明？从阿含经跟般若经的角度来说，啊、哦，你把这个世间把身心五蕴都当真实的，当快乐的，那叫无明、哦、住在无明当中。那从前辈子投生到这一辈子来还是住在这里、哦、那慢慢的为什么能够成长？因为有爱水在滋润这个种子，贪爱的水在滋润这个业的种子，啊，然后下在这个无明的地上，那再透过地水火风四大的营养，升起这个五蕴身心，知道吗？可以理解吗？好，很好。好，你看到这个以后，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问题已经成为事实的这个业，啊，已经成为事实的业种子，啊，过去一生已经种下去了，啊，这个是这个不管它了，那。如果有住在这个无明住地上，然后有爱水的滋润，它就会再继续长长长长长，长这三界六道的状况。如果它不住在无明之下，没有爱水的时候，这个叶种子会不会再发芽？不会再发芽。那这样的话，那个叶种子是不是枯萎？枯萎它就败坏，就不会再长。好，那是不是没有在长这个三界六道的五蕴身心的时候，就不会再受苦？哦，对嘛，哈、哦。那如果继续有爱水滋润这个叶种子，那下一生又继续长，啊、哦，那一切众生也是像我们一样的这样的成长过程，都没有离开这个关系，所以当了解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探讨无明跟爱，无明跟这个爱水这个烦恼能够灭除的话，那就得解脱，就不会再苦。那刚刚已经讲到三界六道五蕴的苦，我们已经稍微做一下说明、哦、那所以菩萨他要教众生的是从这个地方下手，釜底抽薪， 这两个是在煮豆浆的心，豆浆会煮那个粥会煮成溢出来，哦，是因为下面有这个心，现在的叫做瓦斯，好，哦，好，我们要釜底抽薪，把它抓住根本。当然在阿罗汉跟佛菩萨都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件事情，哦，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升起大悲心，我们单单慈悲心是不够啊。我们这种慈悲心必须要有智慧，我们必须要知道轮回的那个因缘是什么，哦，结果是什么。这时候我们知道跳出轮回的因缘跟结果，我们都弄清楚以后，还好我们解脱法里面我们有打下很好基础。那这边我们已经掌握到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在般若经里面提到的那九个啊，还有善知识品里面跟学空不正品里面所提到的另外五个，这个它的相关性啊。好，那我们已经了解以后，我们再看到这个相关性，安稳世间啊，菩萨他为了已经了解到这个要安稳世间，他第一个看到是先看到众生的苦，他要安稳的世间不是只有安稳人而已，他安稳的是六道众生。如果众生能够从六道里面出来，不在六道里面，那这样的众生是不是得安稳了？这是信了，现在比较会画图了，不行啊，我的心啊，这个我们知道天界有色界天、无色界天，还有欲界天。那其他道有人，有阿修罗，有恶鬼，有畜生，有地狱。菩萨要安稳世间，要让众生能够得到安稳，那最根本的是先看到这个苦，六道的苦，看到六道的苦，要把众生从这个苦当中解脱出来，不在六道里面轮回。好，那我们以前也讲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会投生到六道里面去是什么在作用，是这个心嘛，身体不会往生到六道去的，是心生生灭灭的心当中去投生到六道，所以这个心要照顾好。那这个心会投生它的一个根本原因，虽然是业，业就是临终的时候的业就是心，心就是业啊。这个心它为什么会投生到六道去？第一个，它本身以这个心为我，哦，这个以这个心为我叫做无明，一个最基本无明的定义。好，哦，在这种之下，这个我，这个无明，他去爱上这个六道。好，在无明之下的我去爱上下一生，啊，不管他是投生到色界天、无色界天、欲界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六道，不管投生到哪一道都是苦。好，好，那我们还要再恢复一下记忆， 无色界天有什么苦？天儿还有什么苦？色界天有什么苦？这个就都是他们会堕落欲界的苦。在色界、无色界天的快乐是没办法形容，但是他会堕落，也就是我们平常形容的，当一个很有财富、富贵人家如果真的失去富贵的时候，他的苦没完没了。所以当总统最好不要去当，要不然要当之前最好先能够学佛，学得好了，要不然当要失去这个总统位置的时候苦得不得了。好，就是像这样，这个比总统还苦的。好，第三个欲界天，欲界天它会堕落到下面的五道的，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跟地狱道，它会堕落 这五道的苦，明白没了？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八苦之外的无量无边的苦。这个已经理解了。阿修罗，我们已经理解，也知道阿修罗嗔恨斗争，他的福报好，但是嗔恨斗争这个生气的苦，嗔恨啊。畜生有吞啖苦，畜生我们讲吞啖是略说而已的，就是那个青蛙吃那些虫，看起来你会觉得说啊，那个死得很快。那第一个当然他转世的时候畜生还是畜生，因为会坐很久，但是那个死亡的时候，你看看你突然间被人家掐住脖子，那是什么苦？那青蛙的舌头一伸出去，一只虫就在它的舌头上，你看它挣扎它的死的时候也是很苦。现在那个天气又比较热一点，我们的洗衣草里面蚂蚁啦、虫啦又来了，不小心的话水一冲下去又死了。那你看它虽然能够有两三秒时间保护自己，但是它很快就命丧在那水之下。还有我们开车的时候不是撞到蚊子，撞死人，人撞死都会那么苦了，放在这些蚊子。好，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畜生，你可以处处感觉，你看到那个那些动物它生病的时候，人生病还可以医疗，动物生病的时候怎么办？没得医疗。那你看到动物，它看到狗如果被人家撞了，它掰它这样，它直接找药，但是没有药了，它就忍忍忍到能够好就好，不能好它就变成就死了。所以你看到众生除了吞啖的苦之外，还有很多苦的。恶鬼道严重的是饥饿的苦，我们在放焰口的时候，我那焰口鬼还有所招请的那个鬼，他们东西到嘴都是像火一样的烧掉了，那吃的东西都是那些不清洁的东西，那是恶鬼道的饥饿的苦。虽然有福报的神明他有福，但是毕竟他还是个鬼神，还是很苦的。地狱的众生，八寒地狱、八热地狱，还有十六油正地狱。八寒地狱、八热地狱，从任何一个地狱出来，都还会再经过十六个油正地狱。那时间就看他的业报的问题。所以这个地狱啊， 太苦了，没办法形容的，苦得不得了。好，那这种无常火跟三毒的火所烧，哦，这还是指比较容易理解的我们众生的那个外在，这是外在的说的比较容易理解的，哦，你看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解脱的话，众生没有解脱的话，他在还在无明贪爱烦恼的之下，这个心投生到六道里面去，还是一样的这样受苦。所以当龙树菩萨他也发现到这个，他要釜底抽薪，哦，那这样之下，为了安稳这些众生，安稳这样无量无边的众生之下，我们要让众生从这个六道里面解脱出来。那已经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既然我这个无明是个关键，如果没有我的话，会去爱谁？没有我的话，是谁在爱谁？是谁在爱什么？没有我在爱什么的话，那不是解脱了吗？好，那从这个地方要先要教的就是教。教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要教这三个解脱门，哦，教三个解脱门，空、无相、无作这三个解脱门，空解脱门要入解脱，这个空解脱门要破除这个自我，是从无我下手的。破除自我以后，无我，无我以后，我是不是空了？我空了，没有我，所以我空。没有我，反过来讲就是我空。这个如果了解一点中文的这个道理，你就比较能够解释。要不然常常起一个无我无我，哦，那还弄不清楚了，哦，好，没有我，我空了以后，会不会为我去爱六道？不会的。那众生其实不晓这件事情，众生如果能够知道的话，那就解脱，那就脱离六道。但是众生不晓这件事情，所以众生都是抱着我去爱六道，爱富贵，爱荣华，就这一件。所以我们以前有谈到一件事情，众生难忘的是哪两个事情？难舍，众生难舍，是不是？叫他放下，舍就是放下嘛。另外的是不贪爱。放下的意思是你已经拿到了，把它放下去。那不贪爱是还没有得到的，不要去贪，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好像听起来很简单，我们佛教徒可能你会觉得很简单，没什么。不过放下一百块，既有的一百块放下还可以啦，哈，一千块还可以，一万块有点困难，十万块哦，买了不要找我，一百万，哦，你去找别人做不到，好。啊，这是钱财哦。啊，放下车子，车子是男人的第二爱，甚至是最爱，哦，比爱老婆还爱。好，哦，房子，啊，哦，钱子，有没有放下妻子可以放得下的？ 啊，孩子，哦，越来越难，难度越来越高。真的，你看，其实很难做得到，众生很怕这件事情的，对不对？不敢回答，很难舍的，很难很难放得下的，所以众生哦，很怕，很怕这件事情。好，那回去不要马上找王文姐说啊，我通通舍了，这五个通通把它舍掉，我不要怕舍了，这还是外在的哦。还要怕什么？怕放下面子。好，面子挂不住，维持一点尊严。好，有时候跟人家道歉哦，做不太出来，对不对？哎，这个面子问题。所以众生另外怕一个什么？失去自我。所谓失去自我，就是怕面对无我，众生怕没有面子，要面子要够屌屌，要把这个面子照顾得好好的。人家如果说你今天怎么一脸苍白，你就赶快去化妆，那就是面子问题哦。你又没有爱什么，但是就爱那个面子，不是这个脸皮的面子哦，是这个我要被尊重，要被肯定，有讲过吗？这个是五大需求里面的，马上拿出来用。现在先检查自己，然后你知道众生其实也是这样。第一个需求，生理的需求，要吃嘛，对不对？没有吃就没有吃，饿得很难受啊。虽然还不会死，但是很苦，所以生理的需求。第二个安全的需求，生命呢？没有生命，一切不必讲了。社会需求，要归属感。如果你的家里面，先生或是孩子都不理你，剩下你一个，那你在这个家里面，你这个社会需求不得满足，那痛苦，痛苦得不得了。教这个是要做善的哦，这是世间的东西哦，要善心哦，要不然你用恶心的话，你要害别人，不是我教你们的。好，被尊重，被肯定，的需求。你打扮得漂漂亮亮，希望人家肯定你。你做事业做很成功，需要被肯定。这些都是一种被尊重、被肯定的需求，对不对？你先观察孩子，你就知道状况了。第五个，自我肯定。有时候当学生的帮老师做点事情哦，老师跟他肯定一下，他很高兴。有时候老师忘记肯定他，但是他自己做得很快乐，那是自我肯定，他自己做得很快乐，不必你肯定他，他就很快乐。这样了解吗？好，这个众生有这个五大需求，你看五大需求都不离什么，都不离自我。这个五大需求，顺便写英文给你们看 ，Maslow 理论。这个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要念的，必修。公务员考试也是必考。 这五大需求西方人他找出来，找出这五大需求出来，他是你可以了解的，除了佛法会破除这个自我之外，西方人即使他找出来还是站在自我上，你要让他的自我里面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有得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好，你要先让他有得吃。好，那第二个你要让他生命不会失去生命。第三个在团体里面你要能够让他得到有团体的感觉，这个团体是爱你的，我们家是爱你的，要有这种，那要被尊重被肯定，好，那自我肯定，这个都是自我，自己肯定自己那是自我了，那被尊重也是这个我需要被安慰，需要被肯定一样，社会需求，这个我跟这个团体，这个家要依靠这个家，好，所以家要去肯定他。都是自我，生命呢？生命也是自我，吃，哦，这些也是自我，都是从自我来讲的。那如果了解到这五个的话，我们不是说我们解脱，当然可以从这里面解脱出来，但是对于众生来讲，你要先能够在这个他的自我上，你先了解，也要先能够让他得到安慰，然后再教他怎么从这里面解脱出来。